召会的组织，第六篇，召会组织的实行，二，职分的问题，使徒的设立，不是人设立的。召会的组织有职分和恩赐的分别，基本上，职分是权柄的问题，恩赐是属灵的问题。在召会的组织里，神是定规有权柄，也有属灵。历代召会所处的难处就在于，不是失去属灵，就是没有权柄。这意思是，不是在恩赐上出了问题，就是在职分上有问题。我们没有意思从圣经中找出一些规条，要大家来遵守，这不是我们的意思。我们乃是要看在这些组织的事上，神的用意到底如何。神要他的召会在组织上到底有什么讲究。当我们摸着这些事里面的深意时，我们就看见这完全是权柄和属灵的问题。召会在组织上如果上轨道，有了神所要的那个情形，召会里的权柄就确定，属灵也明显。换句话说，那个召会里就有权柄，有属灵。在权柄这一面，一点也没有人的手，这意思是在职分上不应该有人的手。就着职分说，第一个就是使徒，是人所不能设立的。那个做使徒的权柄，做使徒的职分，做使徒的地位，100%不是人给的。长老的设立可能有人的手在里面，执事的设立也可能有人的手，但使徒的设立一点也没有人的手。所以就这职分来看，使徒是宇宙的，长老执事是地方的，使徒是为着宇宙的召会，长老执事是为着地方的召会。在召会中有使徒，有长老，有执事，说出召会有权柄，有等次，召会不是平面的。然而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权柄的源头，长老和执事是使徒设立的。从外表看，长老所有的权柄是使徒给他的，这话也许太过，但起码也是使徒印证的。若是说的中庸一点，长老所有的权柄是使徒所指定的。所以在一个正确的召会中，没有一个长老是自然产生的，必须有使徒指定，有使徒设立。使徒指定哪几个人做长老，哪些人在召会中才有长老的地位，才有长老的权柄。然而长老权柄的源头完全是召会的元首基督，因为使徒100%不是人设立的，而是元首基督设立的。我们不能轻看设立的事，保罗虽然属灵，但他还是有许多的安排。不要忘记召会组织的两面，一面是从元首来的，一面又是人的设立。正因为使徒的设立没有人的手，没有人这一面的印证，所以可以假冒。因此召会里也有试验使徒的必要。主在启示录里写信称许以弗所的召会说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。然而长老和执事都是使徒设立的，若是这些人都直接由元首设立，假冒的人必定更多，召会的权柄将紊乱不堪。所以使徒由神设立，长老执事由使徒设立。神一面要召会中神的主权不紊乱，一面也不要召会紊乱。 是神差遣的。使徒的职分是神亲自设立的，使徒是神直接差遣的。因为没有人的设立，没有人的指定，所以会有人怀疑使徒的身份。然而，没有人会怀疑长老的身份。使徒来了，设立几个人做长老，大家都看见，都不怀疑。因着没有人手的指定，所以人会怀疑使徒的身份。同时，正因为没有人手的指定，会有假使徒，有伪冒的使徒。没有人做假长老，没有人做假执事，因为经过使徒的指定是假不得的。这样一来，到底谁是使徒，就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2000年来，谁也不敢说谁是使徒，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使徒，也不敢说别人是使徒。在基督教里，有些人有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只有12个使徒，因为福音书里有12个使徒，使徒行传里也是12个使徒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还是12个使徒，所以他们认为除了那12个使徒之外再没有使徒了，也就是说没有第13个了。然而我们读圣经看见这是讲不通的。为什么讲不通呢？因为在行传14章，当保罗和巴拿巴出门时，圣经称他们做2使徒。可见圣经里有第13个使徒，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明，证明使徒不只有那12个，而是在他们之外还有许多个。我们承认福音书里的12个使徒有他们特别的地位，因为将来新耶路撒冷城墙的根基有他们的名字。然而我们必须看见使徒不仅仅只有12个。基督教里有一般人以为现在没有使徒了，所谓使徒的时代过去了，这是错误的。照圣经的原则看，一直到今天还是使徒时代，2000年来一直都有使徒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什么样的人才是使徒，才能做使徒？这就牵扯到权柄的问题。权柄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们讲到召会的组织，就讲到职分，讲到职分就有一个权柄的问题。很稀奇，这个权柄的源头神从来没有放手，是不给人摸，不假人手的。所以没有人能设立别人做使徒，因为那个设立使徒的权柄一直留在元首手中。就因为没有人可以设立使徒，所以才有人怀疑使徒的职分。然而长老执事是由使徒设立的，他们的职分自然无可置疑。因着神设立长老的权柄给了使徒，所以当人控告长老时，是可以到使徒面前控告的。使徒在长老身上是有权柄的。有人说今天没有使徒了，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事实上若是召会中没有使徒，那问题就很大。召会中一旦没有使徒职分，就没有权柄的问题，也就没有等次的问题，那就完全在乎恩赐了。召会中若是没有职分，只有恩赐，毫无疑问，召会就变作平面的，不是立体的。今天的问题在什么样的人是使徒，什么样的人从主直接领受这个权柄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以罗马天主教来说，就是非常立体的。他的教皇是代表基督的教皇，说是承继彼得代表基督，所有红衣主教都要服在教皇手下，而红衣主教有权柄管理其他的主教。因此罗马天主教完全是立体的， 教皇就是天主教权柄的源头。试问这是何等错谬的例题。在圣经里，我们看不见一个使徒是在另一个使徒之下。从圣经里我们读出，提摩太是个使徒，是受保罗带领的。但圣经没有说保罗在提摩太之上，是管理提摩太的。在圣经里，我们看不出使徒是立体的。没有说神设立一个使徒在另一个使徒之上，或说那一个使徒在这一个使徒之下。所有的使徒都在基督的元首之下，只有元首是在使徒之上，所以使徒不是立体的。若不然，就会出来一个大使徒，像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一样，因为权柄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彼得不在保罗之下，保罗也不在彼得之下。若是彼得在保罗之上，那会有很大的问题，会造成犹太变作外邦的权柄。若是保罗在彼得之上，就是外邦变作犹太的权柄。所幸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，彼得是在元首之下，保罗也在元首之下。犹太的权柄是基督，外邦的权柄也是基督。圣经里曾经用过超级的使徒这词，保罗说，但我认为自己一点没有赶不上那些超级的使徒。另一面他又说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。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思想，就是神没有把使徒摆作立体的，不是一层一层上去，末了一个最高的使徒，在这个使徒在元首之下，其余的都在他之下，那是罗马天主教的思想。这样看来，召会究竟是平面的呢，还是立体的？因着召会里有元首的权柄，所以召会是立体的。然而，这不是说这个召会在那个召会之上，或那个召会在这个召会之下。召会不是宗教组织里的东西，每一个地方召会都直接在元首之下。这个地方召会不能管那个地方召会，那个地方召会也不能管这个地方召会，因为每个地方召会都是直接在元首之下，正如每个使徒是直接在元首之下一样。你如果接受了主的差遣，去做主的工，你不必骄傲，也不必过于谦卑，你乃是使徒，你感觉主与你同在，那就是你的权柄。使徒的证明有工作的果子。使徒的权柄既是从元首来的，因此召会组织权柄的源头就完全是元首。然而什么样的人才是使徒呢？哥林多人曾怀疑保罗的使徒之分，保罗辩驳说，若是对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对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使徒职分的印记。保罗这话好像做父母的对儿女的口吻，做父母的对别人不是父母，对自己的儿女总归是父母，这是临前九章最有力也是最清楚的一个地方，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使徒。以我们能领会的话来说，什么人是使徒呢？就是像生了儿女的父亲。就保罗而言，对别人他不是使徒，但对哥林多的人他总是使徒。他对哥林多的人说，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这意思是，如果他不是使徒，哥林多信徒从哪里来？如果他不是父亲，从哪里有哥林多的信徒？这一般哥林多信徒就是保罗做父亲、做使徒的印记。不是人人都能做父亲，也不是说50岁的就是父亲。 有的人甚至80岁了，还不是父亲，唯有生过孩子的人才是父亲。对别人，保罗不是使徒，对哥林多人，保罗总是使徒，他们乃是保罗在主里所做之功。对那些厉害盘问保罗的人，保罗的回答是，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使徒职分的印记。保罗的分数是何等的有智慧，这里有一件基本的事我们要抓牢，就是什么人在主面前能产生工作的果子，那个果子就是他使徒的名证。若是今天有人到原住民的地方传福音做主的工作，结果实在有人得救，有人兴起来侍奉神，也实在有召会因他建立，毫无疑问他就是那里的使徒。自命为使徒没有用，自觉是一个使徒也没有用，要在事实上有一个工作的果效，才能证明是使徒。然而这里有一个讲究，工作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你在主里面做的？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主差遣你做的？一个人去做一个工作，有两件事他定规是知道的，第一，他知道是主差遣他；第二，他知道他在主里面做的。这个也许别人不知道，但自己该知道。他若是自己去做一个工作，而有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不是你使徒的证明。你的工作是你在主里面做的，是主和你一同做的，是你调着主做的，那样工作的结果才是你做使徒的证明。我们都知道使徒这名称的意思就是受差遣者，你是受差遣去做这个工作，还是你凭着自己做这个工作，你是知道的。讲究就在这里，我差遣一个人去做事，那个人就有我的权柄，那个人如果自己去做一件事，就没有我的权柄。若是政府差遣我去做一件事，我背后就有政府的权柄。若是我自己去做一件事，就没有那个权柄。这从表面上看，没有多少的分别，但实际上，里面的分别非常大。是一个服神权柄的，受神差遣的人。一个出去做工的人必须是一个服在元首主权之下的人，一个出去做工的人必须是一个完全受元首管制和支配的人。这个人出去做工，不是他自己出去，乃是圣灵吩咐他出去，是元首差遣他出去，他是受差遣的，是被分配出去的，因此在他身上就有一个权柄。一个做工的人是不是使徒很难由别人断定，但他自己应该知道他是不是伏在元首的权下，受元首的支配，有元首的差遣出去做工。做工的人是受元首差遣来做他的工作，不懂什么叫做应付，元首没有叫他去，就不是他的事。我能站在我所侍奉的主面前见证，我常在遇到难处时回到他面前，我不是苦求他，我乃是说，主，这是你的事，这不是我的事，这不是我的工作，是你要我做的。所有的问题都要问问我们自己，这个工作是我们的还是主的，是我们要做的还是主要我们做的。若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要做的，就没有使徒的权柄。使徒的权柄乃在于元首。在行传13:2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所以一面是主差遣，一面是做主的工，这些都是主的事。抗战胜利后，我到南京，我很清楚是主要我去的。在这之前，南京的弟兄们有许多祷告，不仅是为着要我到南京， 也是为着当时在我们中间的许多难处，不仅是个人的难处，更是整个工作的难处。依我个人的意思，我原来是打算要在北方做工，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寻求，我很清楚主要我到南京。在南京的头一次话语，我就说我是带着负担而来，要把我的负担卸到你们里面。不久，一位相当熟识的弟兄带着一位神学院的院长来访问我，按礼貌按人情我都得回访。然而我一回到房间，主就在我里面说，我差遣你来做工，不是差遣你来应付。他来访是他的事，他也是我的儿女，是我的仆人，他向我负责。你要回访他，是谁要你去的？人来访问我，我却不回访，不是我骄傲，而是我里面有个很重的不许。主不要我去，我只好不去。我没有话讲，因为我不是外交官，也不是政治家，我是主所拣起来，他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我做了无情的人，做了失礼的人。一年的功夫，在那么大的城市里，没有去拜访过一个所谓的传道人。主能为我做见证，不是我骄傲，乃是我里面不许可，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。我若能去拜访人，对我做工是太方便了，然而主权不在我。到了台湾也是同样的艰苦，许多人都要问我出去访问，但我里面还是那句话，我带你到这里来是做我的工，不是应付人。元首的主权在我身上是主要的问题。我们出去做工是做人呢，还是受主差遣？若是做人，那四面八方都要做得周到，但是那样一来，元首的权柄就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不是受差遣做工的人。在侍奉里，若是有人觉得他是在帮助某某弟兄，这个最好不要在那里侍奉里有份，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是人的，所有的工作都是元首的，是万军之主的。有时人来会问说，你的担子这么重，事情这么多，怎么还能常常安息喜乐？我就反过来问说，你想想看，这是我的事儿吗？这是我的工作吗？这是主的事儿，是主的工作。他要我做多少，我就做多少，其他的他会负责。做工的人要蒙一个拯救，就是常常提醒自己，到底是谁的工作，是主的工作还是自己的工作？若是主的工作，就是主的主权，主负责。我们若是做万军之主的工作，全地侍奉主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工。如果我们是做自己的工作，就难怪没有人和我们同工。使徒是从元首的主权来的，使徒的意思是受差遣者。你我若不是元首所差遣的，就不能提使徒的事儿，因为没有人能设立你我做使徒。设立使徒的源头不在于人身上，只有当你伏在元首之下，受元首的托付，奉主的差遣，做主所要做的工，你才是使徒。即使别人不承认你是使徒，主还是当你是使徒，是他所差遣的。凡元首所差遣的就是使徒，元首的权柄与他同在。没有人能设立别人做使徒，一个人是不是使徒，不是别人断定的，而是自己可以断定的。关于召会职分的这一面，完全是元首权柄的问题。若没有人伏在元首的权下，这一面就没有了。若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伏在元首的权下， 职分这一面就都没有了。或许我们能祷告得恩赐，讲几篇道，但我们在召会中没有职分，职分那一面没有了。我们在召会中要有职分，要有权柄，就需要伏在元首的权下，必须有人伏在元首的权下，有人接受元首的差遣，有人在那里进食祷告，等候主发命令，必须有人在那里听见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出去，不是做他们自己的工作，乃是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若是没有这一面的主权，召会中的职分就没有了，只剩下恩赐。这是今天基督教荒凉的光景，只有恩赐没有职分。一时兴起发热心了就传福音讲道，也有工作的结果，但在那里没有圣灵的主权，没有元首的主权，只有恩赐没有职分。要召会刚强，能应付主今时代的需要，需要你我伏在地上，伏在元首的权下，对他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你要做什么？首要的不是恩赐的问题，首要的乃是职分的问题。有的人你不觉得他会讲道，但你碰着他，你就觉得碰着权柄，是你干犯不得的。那不是他自己作威作福，要自居高位，反而他一定是个伏在灰尘里的人。他在那里向主说，主，你是元首，我是你买来的奴仆，我伏在这里，没有我的工作，没有我的目的，没有我的前途，没有我的趋向，没有我的抉择，没有我的爱好。主，我是奴仆，你要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权柄在他身上是确立的，这样的人就是使徒，他无需挂一个使徒的名字在身上。在这样人的身上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元首的权柄，这元首权柄一有了，立刻看见职分出来了，权柄出来了，等次也出来了，然后就能看见这个召会在轨道上是一个强的召会，是一个能尽功用的召会。